小巷是人来人往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。社会中
兄弟们，朋友们，咱们今天继续讲黑道皇帝刘勇的第14集。上一期啊，我求上期求那个送那个送餐的啊，他不给送，操妈，上楼下求。咱们接着讲啊，上一期咱讲到，那刘勇马到了啊，李俊言还有宋鹏飞。正在那个饭店吃饭，就领着一伙人20来个人就去了，就给堵住了。堵住了以后正在那对峙呢。之前那个李俊言和宋鹏飞不是广那个谁刘勇要20万那个他的保护费嘛，要20万块钱索赔嘛。刘勇哎这次狮子大开口跟李俊言说，你给我拿40万。没想到这李俊言很痛快的就答应了，一点没打个儿，还跟刘勇说，兄弟无所谓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咱们的钱大家挣大家花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两个人在一起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的时候，在这块喝酒喝差不多了，刘勇一会儿要走，这个时候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兄弟们，谁呀？那宋鹏飞在边上吧，一看自己老大认怂了，要把钱给人家了。这个李俊元团伙吧有个规矩，谁要是能为公司办事儿省下钱，那一半50%钱就是他归他个人的，这是双赢的事儿。这宋鹏飞想的事儿啊，就一时脑热冲动，直接就拿刀扎刘勇。我操，刘勇多机灵啊，一直这根弦绷着呢，我打，嘎躲过去了。我靠，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双大手，你说宋鹏飞也是人高马大，被直接刘勇身边的那个带来的那个战友哎董俊言就给抓住了。当时刘勇也是不高兴了，那李俊言看了以后当时也有一些着急，我操，这他妈事儿刚解决完又他妈出幺蛾子，就怪宋鹏飞，但是也不愿多说啥。刘勇不动声色的对那个李俊元说，兄弟你这个小兄弟我带走，替你教训教训他。当时这个李俊元就跟刘勇说，刘叔麻烦你啊，给我的兄弟留条命，也没法管了，真的当时已经认怂了，直接就给拖到浑河江边了。浑河江边，我靠，在浑河那地方晚上了，大半夜了，东北谁能发现谁呀，直接就给他摁倒在地了。这刘勇也生气，一想起在他妈自己脑袋上尿尿啊，一想起之前的那些他的一些所作所为，对着他就一顿拳打脚踢。但是打来打去真牛逼啊，一声不哼。这还不算完，我靠，刘勇你看你这么牛逼，直接就把刀拿出来了，刀打上了，就对他的脚后跟就想把他的筋给挑了。哎，就是有些东北的兄弟可能外人东西，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地方特别流行一个什么事儿，挑四哨，听不听说过，就脚筋手筋挑断叫挑四哨。但是那个刀啊，那个西瓜刀嘎嘎刘勇砍两下太钝，砍不下去。你猜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从人群当中走进来了，他不带20多个人吗？有挺多是别人的小弟，说了一句话，哥要不我来吧。这时候刘勇定睛一看，来者何人呢？兄弟，此人也是沈阳黑道日后颇有作为鼎鼎大名的人物，他谁呢？张日新。只见这个小伙啊，他真的很优秀，把小匕首拿出来，这月光的映照下那寒光一闪，直接他踩着那谁已经趴宋鹏飞已经趴倒在地上， 踩着他的后腿，小后腿后腿，然后用匕首扎进那个宋鹏飞的那个后膝盖窝，横向一挑，我操，顺势就嘎嘣一声，筋就断了。刘勇看你都有些发怒，这个张日新抬起头来说，哥，那他那个腿怎么办？刘勇说，操，留的也没用了，一起吧，直接啪咔又给挑断了。这就是搞那时候还算是医疗，90年代了，医疗相对发达，这要80年代宋鹏飞腿就废了。但宋鹏飞这件事反而激励了，有点像以前的那个头悬梁锥刺股，有点像是那个卧薪尝胆，要是没有这件事刺激，宋鹏飞可能就是一个金牌打手，但是因为有这件事刺激，以后他也要和刘勇一争短长了。咱们继续讲，兄弟们，现在这宋鹏飞一看这样事，那点给他扔到道边的，他一会儿到处找，看他在道边躺，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了。送到医院以后，哎呀，我操他妈的，心里别提多恨刘勇了，操你妈，刘勇你他妈太狠了啊！但没办法，连大哥李俊言都认怂了，你说什么啊？李俊言一伙也来看他了，都来看他了。这时候呢，你猜谁来了？兄弟们，魏巍来了。像你说，那魏巍怎么就看宋鹏飞呢？兄弟们，你别听得有点乱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魏巍的母亲沈桂兰和宋鹏飞的妈妈那是好姐妹，他们之间是亲戚，那你说作为亲戚来看看，那不很正常吗？魏巍陪着这个沈桂兰来看他的姐妹的儿子，来了以后扔下钱以后正准备走，临走之时，这宋鹏飞就瞅着这个魏巍，我操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就喊，哎，兄弟，你是不是在北大窑监狱蹲过啊？当时魏巍说，是啊，我在那块待了4年，然后放出来了。哎呀，宋鹏飞说，哎呀，你就魏巍呀，哎，你是不是魏巍？哎，想起来了，就说，你真牛逼呀，你在采石场一下干6个人，我操，兄弟你真行。宋鹏飞本来就够狠的了，但是看见比自己更就是下手更狠、出手更重的人，那心里那也是很佩服，就是对暴力、对崇拜另外一种暴力的这种感觉，我操，真是一天世上没有他妈什么网络黑社会，只有一物降一物。这魏巍的母亲，你说哪个愿意看自己儿子谈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就拉着走。魏巍看他母亲有些不太高兴了，就说，行，宋哥，回头我再来看你啊。好嘞。出门的时候看见那个宋鹏飞的一小弟拿了几个水果往里走，看见魏巍了以后，魏巍也没声张，冷冷的瞅了点了点头。那个人还挺生气的，进来以后把水果放下了，跟宋鹏飞说，哎哥，刚才那小逼崽谁呀，操他妈的那么装逼。宋鹏飞说，你怎么给我闭嘴，那个人是魏巍，你记不记得北大窑监狱连干死6个人的，他就是他。啊，そうですね，好牛逼哦。就是都是说他们就是还是说是以德服人，以拳头服人，就觉得挺佩服的。魏巍啊，就是咱俩这么说，放出来以后没个逼事儿。你像有人说那考试考啥呀，就是注定这一生就是点戎马生涯了。这哥们儿这可倒好，天天东游西闯，他母亲其实在监狱在干了个小批发市场，干已经有声有色了，已经挣到钱了。这魏巍来了以后又给魏巍落户口，又给他买楼的，出来以后魏巍也不算是穷人了。这完事以后，这魏巍呀，他就他家里说，那给你弄个出租车，你开出租车吧，就开起了出租车了。他没事啊，就跟他狱中认识的那个小子，那个大学教授啊，那个大学教授，就跟他在一起，没事来就是把酒言欢的谈情说地。哎呀，这魏巍呀，心里兄弟们，你别看这是个社会人，其实他是个特别愿意学习的孩子，以前都是说因为毛泽毛铁勇欺负的，他走到今天这步的，其实在他心里还是说想上学，还是说是对知识这种向往。那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他就天天就读书。这个老头吧，以前是学医的，后来开了个小诊所，魏巍没事把车停在他那个诊所，跟他唠嗑，就跟他谈天说地。咱再说说那个刘勇他手下那两个兄弟，一个叫小智，那不被收编了吗？一个叫小凯。小凯可鸡巴抖起来了，兄弟可真抖起来了，网络火车站一堆扒手吃二模的到处收脚挣钱， 哎，输打赢要天天就是干这活挣那钱，然后把很大的一部分他不敢一人独吞的就直接给小智。小智拿着钱就出去，哎，交朋好友啊什么的，人都说小智哎讲究。其实他很多人都说这个钱哪来的，都是小凯供应的，这就是一个生物链，这是一个社会循环的一个形态。小凯那天天的腰臂晃懒的跟刘勇混呢，那后面还有那个小智保护，那肯定好使。这小智跟白杰咱不都说了吗，已经结婚了，一直没要上孩子。这小智说真的怎么说呢，心里有点变态。小凯有个录像厅，白天三级片，晚上 A 片什么的，那时候这个 A 片黄片属于稀缺资源，给这个小智看，那小智他就有点变态了，你知道吧，就愿意玩个捆绑，哎，就愿意玩个捆绑，没事就把这个白杰呀手脚捆绑起来，然后行那些羞羞之事，你也别提多猥琐了，是不是？那情急之下，那黄瓜呀、筷子呀、易拉罐啊、手电筒啊，那都是说是成为了囊中之物啊，是不是？很过分，很羞愧，很羞耻 play。再接着讲，完事以后，你说你玩变态就玩变态呗。小那个魏魏啊，对这个白杰始终有一份情愫在里面。白杰他，咱说真的，他和那个苏卫红不一样。苏卫红现在已经是在王二小手下的那个宾馆里，已经当专业卖淫人士了，职业运动员了。这白杰肯定不能走到那步，对不对？尽管对男女之间这个事儿也挺喜欢，可是呢，这白杰啊，就是说是，就是浑浑度日。这魏巍啊就给他介绍了个活，介绍啥活呢，让他跟那个老头，就是那个在监狱里认识那个老头啊，就特别有文化那个老头，就说你跟他学习专业知识吧，你当个就卖药的吧，也解决一下温饱了，给他开点钱，就天天在那个诊所卖药。这魏巍不喜欢白姐吗，就天天去找白姐，天天去找白姐，天天去，哎，没事儿，咱不说是怎么样事儿的吧。然后有一天吧，他给白姐买了点吃的，白杰提前下班了，好像说那老头说白杰有点难受，他就直接开着车就去上白杰家了。去白杰家以为遭贼了呢，兄弟们，这直接把门，这门都就听见里面有谩骂声，有喘息声，那好奇啊，那直接就把门推开了。推开以后一看，我操，都看傻了。这白杰呀被反手捆绑，那身上白皙的皮肤上面都勒出红印了，就像是裹粽子似的，被裹的一层又一层，裹的一层又一层，那裤头背心袜子那满地都是。只见那个啊，小智大智穿了个裤衩，就那个啊派出所那小子穿这个裤衩在那喘息，手里拿着小裤腰带小皮鞭，哎呦我去，当时魏巍就生气，就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种屈辱感，有一种生气的感觉。兄弟们，在那儿这么说，剖析魏巍一段时间，他喜欢的女人被人这么肆意的凌虐，但是魏巍也必须得承认一件事儿，他硬了，他勃起了，啊，小牛都腾起来，哎呦我去，牛仔裤都顶起来一个小帐篷，一看情况不好，他无以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无以驾驭这样的场景，所以啊，他把这个东西放下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我操，兄弟。那大志喝了点啤酒，咱东北人有个习惯，下雨天打媳妇闲就闲的，喝点酒要不打媳妇那酒喝的都不好。他一看大志给他买的这么多东西自己都没吃过，一生气就说这个白杰呀、啊、跟这个大志有关系，就一顿打，给他鞭打，然后又硬了又给他插了。第二天白杰像什么事也没有事继续上班，那很正常，你对不对？没办法，你还能为这点事挨顿打离了吗？不能吗？这事儿兄弟们，我就跟你们说，非分怎么说，大致有点能耐。你要是说像下岗工人打白杰，白杰肯定不干了。你是狗屁，不是你打我干什么？但有本事点打累有点瘦子了，怎么的还能放弃手中的荣华富贵？就这么放弃了吗？分谁打？对不对？但是这么老，完事以后，第二天，这大致去看白杰晚上。白姐第二天去看白姐，看见白姐啊也没有啥不对，那老吴头，这那个老头啊，就是那个 军师吧，就算是那谁的军师吧，就说，哎呀，那要是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喝一种吧，就邀请白洁和这个魏巍在一起喝一种，这三个人在一起喝，喝来喝去就唠嗑。白洁就问那个魏巍，哎呀，小魏啊，你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结婚呢？然后可能是借的酒劲儿，也可能是就是说借酒盖脸。这魏巍就说，哎呀，还不是为了你。这话锋一转，魏巍赶紧端起酒杯，就咕咚又喝了一口，以掩饰刚才的尴尬。这老头也是饱经世事之人，一看这个情况不对，就假装，哎呦我操，我迷糊了，把钥匙留下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已经半夜挺晚了，那白洁说直到今天晚上自己丈夫大志他接那个值班，他就把门帘帘的一关，拉着小魏一起躺在那个诊所的病床上了，就问那个小智，啊，小智，你刚才跟姐说的那是真心话不？小智还有些不好意思说，哎呀，是真心话，但是一直没好说。话音未落，那白洁那柔弱无骨的唇和舌就吻上了魏巍那倔强棱角分明的嘴呀。
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沉入，
我去，真是来者不拒啊。这看着这白洁的舌头在自己的嘴里搅拌，那大有欲裂之势，大有星星之火燎原之象，魏巍的心里那团火也被点燃了。空旷的夜，寂寞的月，两个人彼此纠绊，彼此缠绵，彼此用心中的寂寞来抚慰对方的伤痛。你别问我是谁，哎，
感情漩涡，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
看着魏巍的啊，的小牛子在自己体内慢慢膨胀，慢慢长大，那白洁的心里别提多充实。别提多欢快了，他顺势一个翻转，啊，谁说女人不能当家做主，我偏要做半边天，便坐在了魏巍身上，那几番颠倒缠绵飘飘欲仙了，我去，
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如
行将一触即发，马上就要溃败之时，魏巍发出了一声低呻吟，这白洁心领神会的就游弋在了悬崖的边缘，把魏巍包裹得更紧了，在加剧身体抖动的同时，嘴中也不住的意乱情迷，让人欲罢不能啊。
你想飞上风我飞，
是
否对你
还是尘埃落定了。终于啊，魏巍伴随着一声男人的嘶吼，那滚烫的爱如，哎呦我操你妈，爱如潮水就直接倾巢而出了，我去，别提多舒服了。这白洁呀，无力的瘫软在了这个魏巍的身旁，聆听彼此的心跳声，回味刚才的峥嵘岁月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，我想像你预定百万个来生，我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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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允许你一人，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划过我心门，我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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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。
所以也别问我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恨，什么是今生的牵绊，来世的轮回和前世的纠缠，不要，都不要问，都不要说，就静静的让我试试你的深浅，你来测测我的长短，彼此用自己身体的长处来丈量爱的坠海滔天，用彼此心有所属来测量 情海的无边无界，所以今夜当白洁和魏巍在一起相偎相依的时候，我不敢说是天作之合，也只能说爱定有前人，只能说前世的缘分，今时的相见，那无与伦比不可以躲避的姻缘呢。所以说兄弟们，他俩这事儿属于偷情，但是第二天早晨的时候，他们刚收拾好衣服起来的时候，门口一辆警车停在了诊所旁边，来者是谁？是他，是他，还是他？我们的英雄小哪吒，是你吗？啊，原来是你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分解。
花开在眼前，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，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，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。花开在眼前，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，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，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。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，不知道爱你